好，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路啊。刚才讲课之前呢，也简单讲了一下。我们学完林间路，接下来要学习禅宗的五家七宗啊，就是啊，以这个曹洞宗啊，这个法眼宗、云门宗啊、维扬宗为主的六位啊。因为临济宗啊，临济和黄檗禅师他们的东西我们都学过了啊。那剩下这五家里边的就是六个人啊，他们的法语、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都要从头认真的学一遍，包括啊跟他们关系密切的德山、药山啊，还有这个汾阳善昭啊、石霜楚原、黄龙会南啊、杨岐方会这另外的两家相联系的这几位啊，还有这个云居道英，这个还有玄沙师贝啊。还有这个地藏归嗔，这都是跟五家七宗联系紧密的这十几位啊大善知识，他们的法语，我们要在学完林间路的时候啊，过几天就要学。大家可以上学山禅院网站啊，去下载这个电子资料啊，也可以下载他们每一个人的单独的这个法语啊，也都上传了啊。好，我们打开禅宗珠宝的675页第二段啊，有的人他用的是这本《林间录》这个打印的小白册子啊，这个册子是，有人说他不知道是多少页啊，让我在讲的时候啊，说一下，是105页的最后一段啊。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起啊，这个舜老夫前边674页也讲到过啊，就是云居小顺禅师啊，他早年他最初呢，从洞山这个地方如是道到武昌去行乞，先到一居士家，志士啊，到一居士家，居士高行，高行呢就是啊很有修行啊，也是学习宗门的啊，学禅宗的这样的一个啊高士，为郡所敬啊，被当地的很多人啊这个恭敬尊重啊，亦所与夺，莫不从之啊。就是他认可或者他不认可的啊，大家都会很相信他。与夺呢，与就是认可，夺呢就是不认可啊。他中意的或不中意的啊，他的一些想法、一些这个认知、认定的东西啊，大家都很信任啊，莫不从之。故诸方起事至，必守业之。所以，其他地方来的这些个出家人，这个乞士啊，是指出家人、修行人啊。到了这个地方，一定先要拜访这个这个居士啊。舜老夫方年少，这个舜老夫呢啊，小舜禅师呢，他当时正年少啊，年轻，不知其饱餐，不知道这个居士是一个饱餐之士啊，就是啊很有修行，颇异之啊，就是。这个颇异之，就是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异呢，就是轻视啊，容易做容易想。居士曰：“老汉有一问。”这个居士呢，他也去见了这个居士，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居士是饱餐之士，是一个很有修行人啊。这个一见到这个居士，这居士就说：“我有一问，上人与相契则开门啊。如果你能回答的让我满意啊，我就给你开门啊。如不契，即请却还新封。”那如果你回答不出来，让我不满意，那你就还回到新丰，这个新丰就是洞山啊。问古镜已磨蚀如何？那就问这个啊，小舜老夫啊，古镜已经磨好了，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对曰：照天照地啊。舜老夫就回答，当时因为年轻嘛，就是照天照地。未磨蚀如何？没有磨这个古镜，这古镜呢，我们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啊，自己的本性，本性呢，已磨成了，对吧？这个已经修成了，已经完全觉悟了啊。那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他回答：照天照地。他讲一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那照天照地就是一切都通达，一切都无碍，都知道，对吧？那未磨是如何？这个古镜啊，形容着我们的本性没有打开的时候，没有见性的时候，那又如何？黑如漆，那无明嘛啊，黑如漆。看上去这个回答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对吧？那居士曰：却请还山。那这个居士啊，不。哎，不认可他这个，不满意他的回答啊，因为他这个回答太普通、太一般了啊，都是肢解出来的东西啊。那舜即迟归啊，小舜禅师呢就立刻就回去了。举嗣聪禅师，这个聪啊， 就是洞山小聪禅师。那云居小顺呢是洞山小聪禅师的这个得法弟子他们是师承师徒之间的关系。他就回去把这个事情跟这个小聪禅师就说了聪为代语那小聪禅师就带他下了一个转语那顺机斥问曰这个斥呢就是躬身弯着身就问古镜未磨时如何。他这个小顺就做当时那个居士这个小聪呢就作为他来替他回答他问古镜未磨是如何。那聪曰此去汉阳不远磨后如何，曰黄鹤楼前鹦鹉洲。这如果他当时这样回答，那个居士就给他开门了，这才是禅宗的爪牙禅宗的这个标志就是倒却门前沙甘者顺于言下大悟。这么一说呢，小顺当时就言下大悟了，哦，原来是这样至于怎么样大家参一参聪公机锋不可触。这个聪呢就是洞山小聪禅师，他的机锋是非常的快捷的非常的迅捷的，不可接触真云门之孙，是云门的弟子子孙。云门的机锋就是以这个快这个迅捷著称而且变化多端常自直松口诵金刚经不错自己呢这是小聪禅师，他自己曾经种松树一边种松树呢一边嘴里边背诵的金刚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今洞山北岭号金刚岭，现在洞山的北峰号金刚岭就是因为当时小聪禅师在这个山上种松诵金刚经得名的松皆参天，这些松树呢都长得很高，参天大树，乃师手植也，是小聪禅师他自己亲手种植的。云首许公室云首就是这个云是地方这个太守叫许公室，以诗赠曰，就写了一首诗赠给这个小聪禅师。语言全不至，高聂祖师宗语言全不至，就是这个语言文字的完全的没有执着，完全脱离了语言文字的束缚高聂祖师宗一直默契于祖师的这个踪迹这个无踪迹之踪迹夜坐连云石，晚上在连云石，连云石形容这个山势很高跟云都相接相连了坐在很高很高的山上云彩就在左右飘荡晚上坐在那里春栽带雨松。这个咱们禅宗珠宝这里边标点符号标错了在松这儿我们画一个句号春栽带雨松，春天呢在这个山上种松树，见分金殿榕见分金殿榕金殿竹能够照到用这个大殿里的烛光能够照遍全山也或者是说形容他的心地非常的清明这个洞达一切山达月楼中有问西来意，虚堂对远峰这个见分金殿竹这个都是写景的虽然写景但是也有它的寓意，就是金殿中的蜡烛是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清晰那山呢回答月楼的这个钟鼓声有问西来意，虚堂对远峰那有人问西来意，那虚堂呢就是这个屋子里边是空空的没有人，叫虚堂对面对远处的山峰。南禅师九一乐坛成禅师黄龙慧南呢最早呢是一指乐坛成禅师学法，成以称其误解那乐坛成禅师呢就认可了这个给这个南禅师印证了，说他已经误解了，使分座说法，就让黄龙慧南分座带众讲法南书记之名一时极甚这样这个他的师父一认可他，让他分座讲法，这个时候他的名气呢就大了起来当时他也是掌管书记所以叫南书记，南书记就是指黄龙慧南，他的名气一时一瞬间一时间就非常的显著，这个极是显著甚是狠的意思。及其至慈明席下，等他到了这个 这个时装楚原的啊会下啊，闻夜餐，听这个慈明禅师啊，也就是时装楚原禅师夜餐给大众开示的时候，气已夺矣啊，就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啊，他发现他自己还有很多的啊不足啊，一听这个时装楚原讲的都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啊，他的那种气势就被时装楚原的那个啊那种智慧啊那种风格就完全给压倒了啊，谋往咨询，就想办法想去啊问法于这个时装楚原啊，三至寝堂三不进，三次呢想进这个寝堂，就是时装楚原住的这个方丈室啊，三次没敢进，为什么？因为当时他自己也被这个虚名啊所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开悟了啊，已经都厉害了，但是他心中还是有疑惑的啊，他心中有疑惑，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又不好意思去向这些个大成就的人去请教啊，怕被人笑话啊，所以他三至寝堂三不进，因慨然曰，最后呢他就感慨道，他说大丈夫有疑不断，欲何为乎？我这个不能自欺欺人呢，我确实有疑啊，你们说我开悟了，哎呀，让我分作江湖，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决，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人，他讲法，他开示是完全与众不同的，而且是我不懂的啊！我一定要打破这个啊虚荣心，这个面子，我一定要去问他啊，欲何为乎？我有疑不断，我想干嘛呢？我是求法的人，我不是为了一个虚名啊，记住是就啊，就是鼓足了勇气，就啊进入了这个啊这个时装楚原的屋子里边，就问法。思明呼左右使进踏且使坐啊，这时候因为他这个黄龙会男还是有一定的名声的啊，大家都比较尊重他啊，思明禅师这时候还不知道他没悟呢啊，还以为他挺厉害的啊，看到他进来就让左右的这个啊弟子们就搬了一个这个座位给他坐，让他坐下。南宫曰，某时有疑，愿投诚求决。这时候呢黄龙会男呢就啊，很谦卑的就说啊，我确实有疑，希望您能够啊给我解答，我是真诚的向您啊求法来的，唯大慈悲故不惜法师，希望您能够大慈大悲，不要吝惜啊，要给我讲帮我解答我的疑惑啊。慈明笑曰，公已领众行脚，名传诸方。这个时候呢时装楚原他就笑着说，他说那南宫你已经开始领众修行了，带众行脚了啊，带大家学法了，名传诸方啊，你的这个名气很大呀啊，各地都知道你的名字啊，有未透处可以商略，如果你有还有疑惑的地方，有没有通透的地方啊，你可以说出来大家商量啊，何必附入事业，你没有必要啊，就是行这个弟子礼啊，非要做这个入室啊，非要入室来问法啊，就是你平时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直接跟我讲嘛，就是大家都放松，你不用这么客套啊，这么严肃的这个行弟子礼来请法啊。南宫再三恳求不已。其实思明笑着说这个话，也一个也是考验这个黄龙会男，看他是不是真诚的想问法；二是也是出于一种礼仪啊、礼数啊；三其实还有一层含义，有点嘲笑这个黄龙会男啊，你都这么厉害了，你还有疑惑啊，有那么个意思啊。所以南宫呢也是不想直接给他讲，所以南宫才再三恳求不已啊，就再三的恳求啊慈明禅师啊给他开示。那慈明就说，慈明曰，云门三顿棒因缘，且到洞山当时时有吃棒粪啊，无吃棒粪。那这个云门三顿棒因缘呢，也是一个点一个公案。这个是洞山首粗禅师，他去见云门禅师啊，云门就问啊，近离什么处啊？他洞山首粗就说乍渡啊，又问啊，你这个坐下在哪儿？在哪儿阶下安居啊？在湖南抱慈啊。那又问一个几时离啊？8月25日离开的。那这个时候三个问题问完之后，云门就说啊，这个三顿棒给你吃，就是要打你三顿棒啊。当时这个洞山首初就疑惑了啊，就问啊，这个弟子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没有觉得有什么过失，为什么啊我要吃这个啊三顿棒啊？这个其实那是云门的一个手段啊，如果当时一下子有的人就可能就开悟了，但是他还在想我有什么过失，为什么要吃这三顿棒。当时云门就说饭袋子啊，你这个到处跑你还不明白啊。当时这个啊洞山啊就有醒啊，这个是这个云门三顿棒因缘啊。然后慈明就问黄龙会男啊，就问这个关于这个公案里边，那洞山首出啊，因为回答了三个问题， 云门说啊，就是说打你三棒子。那问就问这个黄龙会南，洞山他确实有没有吃棒子份？他是不是要吃这个棒？哎，是有吃棒份还是没吃棒份？是应该吃这个就挨打还是不应该挨打？我们看黄龙会南怎么说的啊？黄龙会南对曰：“时有吃棒份。”这个一下子这个大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这是学法人最忌讳的啊，就钻了进去了啊，给设了个套，挖了个坑，直接就掉进去了啊。所以他的一回答，那十方楚元就笑，肯定心里笑了啊，原来这家伙还没有开悟啊。慈明曰：“书记解时至此啊，老僧故可作主师。你的所悟的东西只是这样啊，还应该吃这个三顿棒。我们接下来要学的这个啊，十方楚元的这个啊，禅师的这个法语里边，也是《禅定僧宝传》里边会讲到啊，这个比这个更详细一点啊。当时十方楚元又说了一句话，说。”就是啊，我问这个云门问洞山，你从哪来就吃棒？那你听到乌鸦叫，对不对？哎，那你听到这个云门说你该吃棒，你就觉得是吃棒，你不是回答吃棒吗？那你听见乌鸦叫，听见鸟叫，那你也该吃棒了，对吧？那你从这儿来到这儿去，那你也该吃棒，都吃棒了，对吧？其实还说了这么一个，就当时这个啊，洞山，当时这个啊，黄龙会南就一下子就啊，哎，他就有悟处了啊。嗯，那这里就省略了啊，直接就说了书记解时，解时就是你的见地啊，你的这个悟处啊，值此才到这个地步啊，老僧故可作主师，那我就可以啊名正言顺的啊清清楚楚的当你的老师了啊，就是你刚开始我还不太清楚，我还不敢贸然的哎，就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这个身份来啊，这个给你回答问题，现在我的一考你就露怯了，那我就真可以当你的老师了，祭前礼拜啊，就让这个黄龙会南礼拜吧啊，哎，拜师吧。南宫平生所负，至此福音啊。这个黄龙会南他在见十方楚元之前所学的那一切啊，在十方楚元面前全都啊无影无踪了啊，就是也就都扔掉了啊。就像法达在六祖面前啊，这个经诵三千部，操心一句王啊，就是他一生所负，他认为特别厉害的东西。到了十方楚元这儿全都不值钱，全都扔掉了，所以他的心就非常的信服，福音是心服口服。与常闻灵源禅师曰，这个语是啊觉范禅师，他曾经听灵源禅师说道，昔会堂老人亲从积翠所闻。这件事情呢是黄龙祖心，也就是黄龙会南的弟子，他在啊积翠庵亲自听黄龙会南所讲的，也就是黄龙会南回忆他在十方楚元那求法的这么一个经历啊，因同旧说并录于此啊，并把这个就是从其他地方听说的这个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事情一块记录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不同的登录里边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呢，大同小异啊，主要的内容都相同，但是细节上会有一两句啊有区别的地方啊。这个在五灯会员在啊《禅定僧宝传》里面都有记载啊，包括我们那个学的这个有些东西在啊这个《禅定宝训》里边啊，或者是《罗湖野录》里边也都有重复的记载啊。福州善士者，慈明高地啊，这个善士者也是一个挺有名的，当时丛林里边他是十方楚元的这个侍者啊，也是一个得法的一个高地就是很厉害的徒弟啊。当时龙象属道武真杨其慧，当时呢慈明的弟子里边啊，法门龙象啊就属道武真禅师和杨其方慧禅师啊，还有这个黄龙慧南啊等等啊，然皆推服之。那这个道武真呢，有的人认为是翠岩可真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另外一个啊，道武真禅师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这个大家可以去啊查一下啊，也不重要，反正这因为翠岩可真和黄龙会南都是十方的弟子啊，有真点兄是其中一个，这个道武真不知道是不是别有其人啊，然皆推服之，就是像道武真啊、杨其方慧这些人都很推崇这个善士者，福州的善士者，常至金銮。啊，真点兄自负亲见慈明。那这里又写到真点兄了，前面道武真啊，应该是两个人啊。金銮呢？金銮其实就是 皇帝的宫殿啊，曾经上到去过这个啊京城见过皇啊，到这个皇帝待的地方去面见过皇帝啊。真典兄自负亲见慈铭。那这个翠岩可真禅师他因为自己啊在石庄楚岩那里学过法啊，做他的弟子，非常所以就很自负啊。他自负他自己是一个大善知识的得法弟子啊，所以他就自以为是啊。那天下莫有可异者，说他谁也看不上啊。善与语啊，有一天呢，这个善使者跟他说话，知其未彻，知道翠岩可真呢还没有究竟，还没有透彻啊，还没有大彻大悟，只是有一些悟处而已啊。但是这个幕后一句啊，向上一路啊，这个牢关还没有破啊，所以就笑话他。一日山行，有一天两人在山里啊行脚，真举论风发，善取一瓦砾掷石上。这个翠岩可真啊，举论风发就是他就开始大谈奇谈这个他的见解啊，啊谈了半天。这时候善使者拿了一块瓦砾从地上啊放到一个大石上，就说若向这里下的一转雨，许你亲见老师啊。我拿一块瓦放到这个石头上，你给我下一句转语，我这是干嘛呢啊？你说出一句话来能够相应这个转语呢，哎，能够真正能够默契，我就认同你亲见啊老师的慈名。真左右视，你对之，这个时候左想左看看右看看，你对之就开始你思了，开始想了，说明啊还没到家啊。善贺曰：注思停机，实情未透。这个善使者就呵斥他说，注思就是站在那儿想啊，停下来想。停机呢就是你的机锋就断了啊，你那个脑子就一片空白了啊，不知道怎么作用了啊，实情未透，说明你这个啊意识心啊，这个知解的心啊，这个习气还没有透过，何曾梦见去啊，哪里梦见这个向上一路这个啊，真正啊真正离真正的开悟见性还差得很远。真大愧悚，当时的翠岩可真被善使者这么一呵斥啊，一否定，当时他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啊惊讶，心里边升起了一种畏惧的心啊，原来我还没有，原来我们我自以为我早就悟了啊，而且我从慈铭禅师那里学法啊，大家都悟了，我肯定也悟了啊，没想到让他一下子给我一问的我不知所措，原来我没悟，所以心里边就特别的惭愧啊，没面子又害怕，因为这个开悟这个事儿太大了，对于古时候学法的人啊，自己一直以来以为悟了，原来没悟，这个太可怕了啊！且图还双华啊，图呢就是这个期待啊，这个打算，图谋啊，还就是回，双华呢就是双华山石庄楚原所待的地方啊，就计划回到石庄楚原那里边啊，他等他回去之后呢，慈铭见来。石庄禅师呢见到他来了，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时节，就是真正的啊，如理如法的那些行脚人，这个明白的那些行脚人，来去一定是知道时节的，不会乱来的啊。有什么忙事，解下未久，早已至此啊。刚这个结下安居刚结束，一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这个还没过多久，你就跑我这儿来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早就来我这儿啊？按理说。接下安居解下之后应该过一个月两个月啊，过一段时间才能离开啊，这也是过去的一些规矩，现在啊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对曰：被善兄毒心，我被这个啊善使者啊毒害，我心里边难过啊，他把我给否定了。钟爱赛人，我的心里边有不通达的地方啊，有障碍啊，毒在这儿我就难过啊，故复来见和尚，所以我就再次来见您。那慈铭曰：如何是佛法大义啊？慈铭就问他：那什么是佛法大义？对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就回答了这么一句，这一句其实是回答挺好啊。慈铭嗔目贺曰，这个嗔目就是瞪眼，贺又呵斥他，其实就是继续勘验他啊，你光回答了一句不行，我得继续考验你，看你是不是真的会了啊。然后嗔着目瞪着眼就大声的呵斥他说：头白齿货犹作此等见解。头白是头发白了，齿货就是牙齿都松了又掉了啊，都露出了这个掉的牙那个豁口，是吧？也就是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见解，其实他的回答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考他的啊。如何脱离生死，真不敢仰视。这个翠岩可真已经被善使者呵斥否定了一次，回来又问自己的师父，又被师父又那么呵斥，又这么否定和呵斥，所以就不敢抬头啊，不敢正视这个啊石庄楚原，泪交。这个时候难过的啊，确实太痛苦了啊。 被师兄弟否定，又被师傅否定了，自己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是吧？就是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啊，就是涕泪纵横啊。久之，哭了半天，进曰啊，就还说话，那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那您说我说的啊，有月落波心，无云生岭上，不是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是佛法大意？慈明曰，最后慈明也不瞋目了，也不瞪眼了，也不大声嚷了啊，就很平静，就说。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以一种很平常的，就因为就是慈明月嘛，也没说瞋目，也没对吧？真大悟于言下。这个时候呢，崔琰可真一下子就明白了。哦，原来这老家伙骗我啊！当时我又被他骗了。真功爽气一出，那崔琰可真呢，他这个爽气一出，这个悟后啊，大悟之后呢，他就不一样。这个爽气就是啊，非常的有自信了。这个自信和以前的狂妄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这次是真的悟了啊。就是祖师这向上一路，他就是真的摸到了啊！一出呢，就是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行为举止啊，他的一些作为，就一下子就脱颖而出啊！哎，机变迅捷，那这个机锋和辩才就非常的迅捷了，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是一时之解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学的、记的一些记持的东西、记忆的东西啊，脑瓜好，记的东西记得多，来得也快，一问我能反应出来。但是真正考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丛林淡之啊，丛林很多人都害怕跟他去打机锋啊。开法于崔琰，在崔琰这个地方就啊讲法，常曰，经常会讲到天下佛法如一只船啊，这个一个舟一个公啊，同这个船字啊，天下的佛法就像一只船啊，经常会这么讲啊。大宁宽师兄坐头，大宁宽啊是他的师兄啊，他坐在头，坐在船头，南扁头啊。是黄龙会南啊，在其中坐中间，可真把哨啊，我呢，哎，这个摇这个桨啊，去东也有我，去西也有我。你看他，其实他是很自信的啊。这个大宁宽师兄呢，坐前边，黄龙会南坐中间，两个人都无所事事，就是只有我来主宰这个船。我想让他去东，他就东；我想让他去西，就游西啊。善功循环七敏，这个时候啊，善事者啊。也很快的回到了七闽，七闽是福建的古称旧称啊。回到福建这个地方，降狂购物啊。这一段呢，又写这个善事者，又写这个啊，写这个真点兄啊，崔琰可真。当然也写到这个十方楚元怎么让啊真点兄啊大悟的这个经历啊。最后又回到这个啊善事者他的一个主角啊善公。啊，回到器皿之后，降狂购物，就装疯卖傻啊，装成一个世间的俗人。是莫有识之者，世间的没有认识他的人啊。或闻宛住凤林啊，有的人听说他晚间呢住在凤林。那这个善事者，哎，就是他的法脉呢也没有什么记载啊，在灯录里边啊，因为他晚年他自己很自在的啊，就有点像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哎寒山拾得啊这些大师们啊。杨岐会禅师从慈明游啊，杨岐方慧呢是十庄楚元的这个两大弟子里边的其中一个，一个是黄龙会南啊，开黄龙派，一个就是杨岐方慧开杨岐派啊，五家七宗里边就有这两家啊。那杨岐方慧禅师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禅师，他跟慈明禅师啊经常在一起去啊四处去啊出游啊，久所至丛林啊，师必作四组，时间久了不管到哪儿啊。那这个杨岐方慧禅师都会做这个寺院的主持啊，慈明化去，慈明啊禅师迁化之后啊过世之后托寄九峰，这个化呢应该不是说化，托寄九峰就是他慈明离开了之后，离开了他自己应该是说隐居去了啊，就在九峰这个地方隐居，忽宜春宜袭命居杨岐。哦，那托寄九峰，那这个托寄九峰应该是杨岐啊，他托寄九峰，那化去也有可能是慈铭就离世了啊，这个这样理解也可以。那这个忽然宜呢是宜春啊，宜春啊，宜袭命就是有人公家派来的一个啊下达的一个命令啊，命令这个杨岐方慧禅师呢到杨岐这个杨岐山这个地方去啊。去做寺院的主持啊，居杨岐就是管理寺院。使长老秦公惊曰：当时长老啊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老，叫秦公。 他就很惊讶，他说会监寺何曾参禅，会监寺就是啊杨清方会，他什么时候啊啊这个参得了禅啊，他什么时候悟道了，他怎么能做寺院的主持呢？万一受之，恐失周郡之望。如果让他做了这个杨岐山这个寺院这个主持的话，恐怕啊整个周郡的这个人们会大失所望啊，思忧之。他私下里边还挺担忧的啊。会受请，杨岐方会就是接受了这个请求，即升座啊，就升座讲法，机变一格。那他的这个机锋啊，他的这个辩才啊，都非常的厉害啊，超出了常情啊，一众为请，大众都为他请祷啊，很信服。下座之后，秦这个就是前面的秦公，本来怀疑这个杨岐方会不会参禅的啊，就前握其手，就上前主动的就握着杨岐方会的手，且得个从参。哎呀，终于遇到一个同路中人啊，他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悟了啊，他这会儿也看到杨岐方会讲法很厉害，也就认可他了啊。我们看下边啊，曰如何是同参的事？那你认可我不行啊，你不是曾经还怀疑我们现在认可我，那还没到家，还没完事啊，我得考考你。那杨清方会就问，那你不是说且得个从参吗？那如何是同参的事儿？哎，就直接给他一个特别快的一个问题啊。哎，如果是临济再加上两句速到速到，抓着他衣领就逼着他，让他赶紧到，稍微一动眼珠就脱开，说谁跟你是同参。秦曰啊，这时候这个秦公就说道，杨岐千里九峰拽把啊，就是杨岐你在前边千里，我在后边拽着这把。曰正当雨墨时啊，杨岐方位就说，正你说正千里拽把的时候，是杨岐在前也还是九峰在前也，是你在前边还是我在前边，是千里在前还是拽把子在前？秦你这个时候露马脚了啊，露馅了啊，这个功夫还不够。他也会说一句，他前面第一句还说的还有点那意思，第二句就在那就打背了啊。秦你会贺曰，杨岐方位就呵斥他说，将为同参却不同参啊，你说我跟你同参，谁跟你同参啊？你这个境界还差远了啊。自是啊，就是因为他这么一勘验一考，这个秦公啊，秦公在当时已经他是长老级的人物了，大家都很认可他的，被一下子被杨岐方会啊就给也给考糊了啊，就露出了马脚，还不是那么厉害啊。然后从这以后道驾众诸方，他的这个驾是指他的声，他的这个名声啊，他的这个就是说影响力啊，就在诸方那里啊，在很多人那里都是啊非常的，他的名气很大变的啊。纳子过其门莫不服膺啊，很多求法的人参学的人，这些个和尚啊出家人啊，经过这个杨岐方会这个地方啊，没有不啊这个信服于他的啊，都是心服口服。常因雪示众曰，这个因雪就是下雪天，他自己住的屋子呢就是房顶都漏了啊，这个雪花纷纷的飘到了他这个床上，他就做了一个写了一首偈子啊，杨岐乍住屋壁书，满床尽布雪珍珠啊，缩雀巷暗皆淤，翻译古人树下居啊，这是他写的一个，因为下大雪，雪都飘到屋里边，他就写了一首诗。杨岐乍住，杨岐啊就是我住的房子啊，屋壁书，这个房间啊，这个房子的这个墙壁啊都漏了啊，就有雪花都飘进来了啊，满床尽布雪珍珠，这个床上洒落了一床的这个雪花啊，冻得我只是缩脖子，缩雀巷就是缩脖子，暗皆淤就是在那里唉声叹气，太冷了，哎呀，搓着手，就这样啊，一种啊，翻译古人树下居啊，我就能够回忆起古人在树下啊一宿啊，就是也是非常清苦的那种状态啊，我现在能够亲身感受到了啊，其活计风味类如此啊，这个杨岐方会他的这个啊平时生活的状态，他的这个示众的时候这个啊。这些方法也好，这些特点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仰山和尚僧文，寻常和尚世人多做原像画作字，意旨如何？这个仰山是仰山会记啊。那有的僧人听到啊，说这个和尚您呢平时多做原像，就画一个原像，这原像里边再写个字儿啊，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山曰，此亦闲事，如若会不从外来。这也是啊没什么重要的事，都是闲板啊，你如果明白了啊，这个你也会，不从外来你也会，这个你自己反思啊，就是你自己就能悟到的啊。 不会亦不失，你就算你不会也没有失去。吾今问汝，汝参禅学道，诸方老朽向汝身上指哪个是汝何性？那我现在问你啊，你到各个地方去参禅学道啊，去问那些个善知识，那这些善知识啊，怎么给你指示的啊？跟你讲你身上啊，哪个是汝佛性啊？语的是也，默的是也，总是总不是也啊？是说话的这个是你的佛性呢，还是不说话的沉默的是你的佛性啊？是的那个是，还是不是那个是？若认语的是，如盲摸着象耳；如果你认这个说话的是，就像盲人摸着象的耳朵啊、鼻子还有牙者；若认默的是啊，如果你认为不说话那个是你佛性，那就是无思无念。啊，那就是也不动念啊，也不思维，也不动念，那就像摸象尾，象尾者摸这个大象的尾巴，把一个大象的尾巴当成象了。若取不语不默的是中道，如摸象背者。如果你认为也不静也不动也不语也不默啊，这个是中道的，这个是佛性，那就像摸到了象背，已经很接近了，但仍然不是，只是象背而已啊。若道总是，如摸象四足者。如果认为是的那个是，那就像摸象的四足。若道总不是，认为不是的那个啊，就是比如说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是啊；一切众生皆无佛性，这个不是，类似这样的啊，就脱本相，落在空见啊。如果你道总不是，那就像你根本就没摸到相啊，你摸在空里边，你认为那个是相啊。正当诸盲皆云见相，正当这些个盲人都摸到腿啊，摸到耳朵，摸到鼻子，摸到背，摸到腿，摸到啊这个摸到空的，他们都说自己摸到相。安知止于向上明秒差别耶？他们哪知道自己只是摸到了一个相的局部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所谓见到的佛性都是一些名相概念妄想，而不是真正的见性啊。他只是见到了一个差别的相啊，而没有见到这个不差别的。汝若汝透得六句，就前边的这个啊，语的是，默的是，这个是的是，不是的是啊，这些啊，这六句啊，不要摸相最为第一啊。如果你不摸这个相啊，才有啊缴蝎子，就是才勉强相应啊。莫道如今见觉是，千万不要说现在你这个灵灵觉知就是佛性啊，这个是妄想，是你肢解出来的啊。亦莫道不是啊，你也不要说这个啊，觉性也不是佛性，这个仍然是啊，仍然是肢解啊。所以祖师曰：菩提亦无本无是，亦无非菩提。菩提本无是，就是菩提无是处，你只要有一个是处，那就不是啊。那亦无非菩提，也不是不是啊。你如果告诉你的是的都不是，那你又住在一个不是里边，那个不是还是不是啊。更觅菩提处，终身累劫迷。你只要还觅啊，不管你是的是还是不是，只要你还在找，那你终身累劫都不得见菩提啊。又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啊？本来啊，无一物何处有，这是六祖的悟道的偈子啊。其弟香严老亦曰啊，他的师弟啊，仰山会稽的师弟就是啊香严智贤啊，他也说涤涤无间带，独立何依赖。涤涤无间带就是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啊，涤涤是清清楚楚啊，无间带就是没有这些葛藤，没有这些个拖泥带水的啊，这些个柱着的东西。独立何依赖啊，这个是绝妙不带的啊。路逢达道人，莫将与莫对啊。你碰到真正悟道的人，也不要用语对，也不要用默对，那怎么对啊？语常问僧，我经常问这个僧人啊，既不将语默对，何以对之？怎么对啊？这个时候啊，觉范禅师他也用这个问题来考僧人啊。僧未及答，忽板鸣，忽然听到打板啊，吃饭了。这个语曰：谢子答话啊，谢谢你这个打板的啊，这个板声，你替我回答了。下边这两段呢，龙胜菩萨约和微摩经约这两段呢，我们就不看了啊，也都是一些又比较绕的啊，这都是一些名相概念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学古文的东西，大家也要自己有一个啊责法眼啊，有些东西它不是说讲的不对，而是跟我们学法联系不那么大啊，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太去执着这些东西啊，都是名相，有时候是考察当时的一些史料的东西啊，就是知识层面的东西啊。洞山聪禅师，少之曲江人。洞山小聪禅师呢，他是少之是应该是湖南还是湖北啊，这个曲江人，少之曲江人。见文殊应真和尚啊，应天真和尚啊，有叫应真和尚啊，他在 文殊应真和那里边啊得法。文殊应真呢，他的得法是德山圆密，德山圆密上面就是云门文雅，所以他是云门宗的一个得法弟子啊。那出游庐山，早年呢游庐山莫有智智者，没有认识他的人。时云居法席大盛，当时呢云居的法席大盛，师在这个云居的地方做灯头啊，就是小聪禅师啊。文僧众谈四周僧，谈四周僧伽近于扬州出现。他听僧众呢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四周僧伽，就是四周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人啊，四周大圣啊。这个四周的圣人呢，最近在扬州出现了。有社问者曰：“既是四周大圣，为什么向扬州出现啊？”有的人就这个事情就设了一个问题来考学人啊，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既然他是四周的大圣，为什么在扬州出现？这也是禅宗公案里面经常有的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不前不后啊，道一句啊。聪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时洞山小聪禅师就回答了一句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众大笑啊，这个大家都笑起来了，以为他回答的好像哪也不爱哪。有僧至莲花峰祥安主所，有僧人。把这个事情呢就记住了啊，到了莲花峰祥安主所举四支，把这个事情呢就跟这个莲花峰祥安主讲了啊。祥公大惊曰，这个祥公一听他回答就知道这个回答是很妙的啊，一般人回答不上来，而且不懂的人还笑话他，以为他这个回答呢驴唇不对马嘴啊。他就大惊曰：“云门儿孙犹在啊，原来云门宗还没有断啊，还有人在继承云门宗的这个啊这个法脉啊。”这一句话就足以能够见到他的功力了啊。中夜望云居拜之啊，半夜的时候就从云居的地方就摇拜啊，聪之名遂众丛林。他的一摇拜啊，洞山小聪啊，他这个洞山小聪的名气就大了起来了啊。祥公啊，是奉先深禅师啊之嗣，志见甚高。奉先深禅师呢是洞山，应该是洞山的一个啊，洞山良价的一个得法的弟子啊，所以呢也是很早的一个人啊，这个。那祥公呢是是奉先深禅师的法嗣，他知见甚高，气压诸方，常示众曰啊：“若是此事，罪是急切啊。”他的这个气势呢压过诸方啊，开示大众的时候就讲到，如果说此事的话，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见性开悟这件事，罪是急切，须是明取使得。这个明取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才能够相应啊。若是明德，时中免被拘系。如果是确实透彻了啊，在一切事中就不会被束缚住，不会被捆绑，便得随处安闲，亦不要将心耐服，那就能够随所住处常安乐啊，随处遇到任何境界都是安闲的。那怎么去在一切事中应该怎么去心行呢啊？不要将心耐服，不要压着你的心啊，就是直用直行，须是自然和他骨折去使得。那这个自然呢又不像凡夫那个自然啊，要和他骨折，就是你的心性要与那些个得道的人啊，他们的心性要默契，要相应，要一致，就是大家悟的一定都是相同的东西啊。才到学处分际，便须路不可道理，以为佛法，几时得心地修学去。才到学处分际，就是还是在智解里边啊，就认为自己有个悟处啊，还有个悟际可得，还有个智解可得啊，还有个性可得啊，便须路不可道理，以为佛法，你就要讲出来啊，你就要去分析，去思考啊，去研究。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把这个当成佛法，那你啊离真正的彻悟还很远，几时就还要很久才能真正去啊，就是说悟道啊。上座却请与莫相为好啊，上座啊，却请与莫相为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扔掉啊，自自然然啊，才能够相应。临终上堂啊，临终的时候上堂啊说法，举拄杖问大众曰：“啊，汝道古佛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啊？你们讲问，你们回答我，古佛到我这个拄杖的上边，为什么他不住在这个拄杖上面啊？”众莫有罪者，这个怎么对呀、啊？是吧？那个古佛怎么会停在这个拄杖上面啊？大家都不能够对答，乃自曰自己就说为他途路不得力，是因为古佛在路上呢。不得力，所以到不了这儿啊！我们看这个古人，如果你不了解佛法禅宗的话，你看古人这些法语，尤其咱们将来学这个云门禅师，那就是一个疯子里边的神经病里的一个顶级神经病啊！就是真是海阔天空，知道吗？啊，天南地北啊，这个 没有他不能想不到的东西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想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古人他这就是说明他的智慧啊，他的这种不住的功夫啊，淋漓尽致啊。而我们你打破脑子，你想十天也想不出那么几句话来啊。父曰：“这么生得力去？”那又问：“怎么才能够得力啊？”因为他回答的就是古佛不得力嘛啊，在路途中不得力，那怎么才能得力去？横拄杖肩上曰，就拿着这个拄杖放在自己肩上，就说道啊。激流横弹不顾人，却入千峰万峰去啊！怎么得力不得力？我先扔一边，我拿这个拄杖奔肩上一搁啊！我担着这骨干，我也谁也不看，我直接就到千峰万峰里去了，言气而化。说完了就作画了啊，就走了。这个人就离世了。嗟乎！这是感叹啊！今之学者，其识趣与前辈何其相远也！现在的学法的人跟过去古人的那个见地那个功夫比，那相差太远了啊！如降公闻聪登头一语。就像啊，莲花庵这个降庵主听到这个东山小聪啊，灯头就是他的这个称呼啊，小聪他做灯头嘛，听到他一句话就知其为云门儿孙啊，其后莫能逃其言啊，他后边讲的话也都是一说就相应了啊，他认可这个人，这个人一定是成就的人，就说明这个降庵主很厉害也啊。今虽对面终身论辩，现在啊，就算你站在这个善知识前，终身啊，这个善知识对这个弟子终身辩论辩。就是讲一辈子啊，莫辩邪正者有矣，都不知道邪正的人都有很多啊，其故何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其临死生之际超然自得如此，是因为这些个善知识，我们看啊，前面讲的这个啊，这个作画了啊，说完这个句子就作画了，对吧？这个降庵主啊，就是他在大难的时候，在生死之时，在临终的时候，他的这个。状态啊，就像平时一样超然自得，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智慧啊。则其平生所养高妙可知，他如果不是平时平生功夫做得足，他怎么能在临终的时候这么啊这个视死如归啊，这个泰然自若呢啊，肯定是平时积累的很深。惜乎莫有似之者，只可惜啊没有人成似于他啊，师与西风云惑禅师兄弟也啊，这个啊。他和这个西风云火禅师是啊，同门的师兄啊。今天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